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强调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势在必行，几个星期内即可获得完全胜利。一名男子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外自焚，目前伤势危殆。俄乌战争满两年，乌克兰指出半数的西方军事援助都没有准时兑现。今年新增邮轮降至40年新低，红海危机恐导致邮轮短缺。拜登向各州州长表示，他打算用行政命令解决边境危机。国会敦促拜登管制中国免税包裹，并且点名速卖通和 T-mail 平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外表示，向加沙走廊南部的拉法采取军事行动，将会能够令以色列在几个星期内对哈马斯组织取得完全胜利。根据国营色彩的埃及媒体报道，针对在加沙走廊停火的谈判已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新启动，但是内塔尼亚胡表示任何协议都阻挡不到以色列对拉法采取的攻势。他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如果达成停火协议，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就会有所延迟，这个行动势必将会发生。他强调，无论怎样，我们都将会进攻拉法，因为必须要这样做。我们的目标是取得完全胜利，而完全胜利只是近在咫尺，这不是在几个月之后，而是在几个星期之后。内塔尼亚胡亦都提到，我不能够告诉你知我们会不会达成协议，但是我们都将会致力这样做。同时，我们亦都要营救出剩下的人质。华盛顿特区消防当局星期日表示，星期日下午有一名男子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外自焚，目前伤势危殆，正在医院紧急治疗。华盛顿特区消防及紧急医疗服务部门在网上发文表示，美国特勤局当时将男子身上的火扑灭之后，已经将他送去医院急救，但是伤势并不乐观。据了解，这名男子是一名现役空军，这个消息也获得空军发言人证实。而当日他在自焚的同时，曾经高叫解放巴勒斯坦等口号。当地警方和特勤局正在着手调查。自从去年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美国境内有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也都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一方，两方人马经常分头举行游行，而以色列大使馆就成为巴勒斯坦相关人士的示威目标。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洛梅夫星期日表示，在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之中，目前仍然有半数交付时间延迟。法新社指出，苦于军火短缺的乌克兰几个月来一直在说西方援助送达乌克兰的速度缓慢，对于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构成实质影响。乌梅洛夫当日在俄乌战争两周年的论坛说，目前承诺和交付仍然是两回事，有 50% 的承诺都没有准时兑现。军事援助延迟代表乌克兰将会失去人民、失去领土，尤其在俄罗斯享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战略产业部长卡梅申当日提到，去年乌克兰国内的武器产量增加了两倍，目前有500间企业为国防部门工作。 现在基辅当局正在寻求各种方法加强本身的防卫，包括加强国内武器生产和创新，来抵御俄罗斯两年来的攻势。由于也门叛军在前一段时间不断袭击商船，导致全球石油贸易航线转移，油轮短缺正在困扰国际市场。据船只经纪公司表示，目前的油轮市场形势紧张，尤其是原油油轮，预期未来还会更加严峻。彭博社指出，自从2024年以来，只有两艘新的超级油轮加入船队，这是近40年来最低新增油轮的数量，比这个世纪的年平均水平下降了大约 90%。而船只经纪公司 Ventura Costa 的数据亦都显示，今年两艘超级油轮加入船队之后，到2025年只会剩低五艘超级油轮。相比之下，2022年交付的船只数量达到42艘。Ventura Costa 研究经理帕格里亚说，鉴于有限的订单、快速老化的船队，加上环保法规等影响，在预见的未来，新邮轮船东的利益基础还会持续存在。上星期五，拜登总统在白宫东厅接待全国州长协会的成员那阵，向与会的各州州长表示，在共和党否决了参议院两党的移民协议之后，他正在考虑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来应付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不过同总统会面的州长表示，总统的法律顾问向拜登表示，他并没有太多选择。当日拜登恳请州长敦促国会议员重提两党议案来遏止移民危机。在同各州长的私人问答环节，拜登表示会针对边境危机采取行动，他正在准备颁布行政命令。他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法律和资源已经跟不上我们的移民系统，这个移民系统已经崩溃。该协会的共和党主席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就向记者表示，拜登并没有具体讲明他正考虑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总统指出，在没有国会的支持下，他能够做的努力将会非常有限。最近一段时间，国会议员正在积极呼吁拜登总统采取行政行动，来管制免税进入美国的中国包裹数量。议员亦都直接点名拼多多旗下的 Temu、 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以及中国购物平台先。由于美国贸易法准许邮寄给美国消费者价值低于一定门槛的包裹免关税，这个门槛被称为最低入口免税额，免关税额为每人每日800美金，大部分这类的入口产品是网购的零售产品。目前两院都已经提交立法，希望改变这项800美元入口产品免税的门槛。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科斯特都致信给拜登，呼吁政府完全终止对这些产品的免税待遇，表示目前的情况已经达到临界点，如果不立即解决问题，很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和零售业将会受到威胁。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访问团今日分别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蔡英文说，传统基金会作为美国重要的智库，长期透过媒体投书、举办研讨会等方式表达对台美关系的支持，亦持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美双边在经贸、安全等领域有更加紧密的合作。传统基金会会长罗海文和赖清德见面的时候，恭喜赖清德在今次台湾总统选举中胜选，并送他最新公布的2024经济自由指数报告。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每年都会调查经济自由度指数，台湾维持去年的排名，排全球第四。赖清德说，台湾未来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无论是来自中国的直接威胁，亦或是气候变化、全球数位化、全球供应链重组等，都非常需要国际社会的指教和支持。他亦请传统基金会能够持续给予台湾的协助。 北欧的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冲突一触即发的冷战期间保持中立。但在前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匈牙利预计26号批准加入，为瑞典历史性一步排除最后障碍。路透社报道，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23号访问匈牙利，并达成包括出售战机在内的军购协议之后，匈牙利国会可望投票同意给瑞典加入北约，等瑞典在安全政策转向以来的耽误画下句号。芬兰同瑞典同为前年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去年如愿以偿，而瑞典就要等耐啲。是因为土耳其、匈牙利是北约里面和俄罗斯关系最好的成员，对瑞典加入北约始终有反对的意见。土耳其声称库德族工人党以瑞典为根据地，所以拒绝批准瑞典加入，要瑞典对库德族工人党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后来瑞典修改法令并放宽军售规则安抚土耳其。阿根廷总统米雷伊24号和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美国保守派会议相见欢，高叫比阿根廷再次伟大。川普在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米雷伊取得了很多成就，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川普还说，比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缩写 MAGA 同样适用于阿根廷。右翼的米雷伊去年带着阿根廷人不满几十年经济危机的愤怒浪潮当选。他上任之后发布总统令，开始大规模放松经济管制，还被阿根廷披索贬值并且削减国家补贴。米雷伊在演讲中提到， MAGA 说，我们不会放弃比阿根廷再次伟大。他同时示警，受到社会主义影响，全球正处于危险当中。拜登总统和犹他州州长斯宾塞考克斯存在很多分歧，但是上个礼拜六他们共同呼吁降低政治怨恨，增加两党合作。拜登总统在白宫招待全国州长和夫人的晚宴上祝酒的时候说，我们有共同做事的传统，我们激烈斗争，确保我们传达我们的观点，我们最终知道我们为哪个工作，目标是做成事。全国州长协会主席共和党州长考克斯领导了一个叫做更好地执不同意见的倡议，以减少分裂。副总统何锦丽和先生杜格拉斯、艾姆霍夫亦和内阁部长以及白宫官员出席了晚宴。拜登和何锦丽上个礼拜五并且在白宫另一个会议中向在华盛顿出席年度冬季会议的州长发表了讲话。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中共对俄罗斯的战争支持令到美国和欧洲越来越担心。美欧相信正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为俄罗斯经济输血，才令到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可以运转。另外，中共向俄罗斯出口的大量非致命产品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中国的重型卡车、无人机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直接加强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力。礼拜一，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罗安诺夫说，俄罗斯财政部一直在跟中国财政部讨论以人民币发放贷款的可能性。据俄罗斯官媒俄新社报道，西罗安诺夫还表示，莫斯科准备开始同中国或者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测试数字货币支持。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近日在一场纪念乌克兰战争两周年的驻华使馆联合活动中说，美国对中国持续支持俄罗斯感到失望。他说，中国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由于担心干扰选举和人工智能生成的误导性资讯，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将成立一个团队，在6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打击不实资讯生成式 AI 的滥用。欧洲议会选举将在6月6号至9号举行，议会中的720名议员将同欧盟各国政府一起通过欧盟新的政策与法案。 Meta 欧盟事务主管潘西尼 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随着选举接近，我们将启动选举运营中心，以识别潜在威胁并即时采取缓解措施。潘西尼表示， Meta 目前与欧盟26个独立的事实核查机构合作，涵盖22种语言，并且将在保加利亚、法国和斯洛伐克增加3个新合作伙伴。 Meta、微软、OpenAI 和其他17间科技公司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同意共同努力，以防止欺骗式 AI 内容干扰今年全球各地的选举。
26号，美国前总统川普、他的成年儿子和两名前川普商业机构高管对纽约总检察长在民事欺诈案中针对他们的4亿6400万美元的罚款和利息判决提出上诉，在纽约法官因哥伦正式作出判决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川普及其家人向法院提交上诉通知。川普要求中级州上诉法院推翻因哥伦作出的裁决，该裁决包括对川普和川普商业机构处以3亿5490万美元的罚款，并限制川普在纽约州展开业务的能力。因哥伦仲对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和艾利克各罚400万美元，并禁止他们两年内经营纽约公司。两人都否认有不当行为，并加入上诉。在提交的上诉文件中，川普的律师表示，他们正对罚款判决和包括禁止川普家族在一段时间内担任纽约公司高管等其他判决提出上诉，以及法官是否犯了法律或事实错误，滥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或超出他们的管辖范围。26号，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推举前总检察长兼渔业官员泰奥成为新任总理。泰奥是台湾的朋友，曾经多次访问台湾，该国与台湾的邦交关系目前可能保持稳定。图瓦卢人口约11200人，分布在9个岛屿上，在台湾仅存的3个太平洋盟友之一。努鲁上个月与台湾断交，转向北京。泰奥在纽西兰和澳洲接受教育，是图瓦卢第一任总检察长。他在区域渔业组织担任高级官员，拥有数十年经验，并曾经与该地区主要政治和经济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合作。泰奥当选总理获得16名议员的一致支持。台湾外交部表示，驻图瓦卢大使林东亨转达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对泰奥的祝贺。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将在近期访问图瓦卢。林东亨告诉媒体知，新任总理已经保证台湾和图瓦卢关系稳固、持久且永恒，驳斥了图瓦卢大选后可能与北京结盟的传言。近日，中国股市连续阴跌，中共除了排出国家队狗屎外，不断出台政策，甚至频繁提出申报即担责，导致企业纷纷撤回 IPO。 路透社礼拜一报道，随着中共证券监管机构在熊市中收紧股票上市规则，截至2月22号中午，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经有47家公司撤回了在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计划，而去年同期只有29家公司。但据绿媒每日经济新闻礼拜一晚间报道，万德资讯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礼拜日，今年共有58家企业主动撤回 IPO 申请。另一方面，新股发行节奏放缓，这个礼拜新股零申求零上市。路透社称，证监会一位官员上个礼拜表示，股票发行人如会计造假将面临重罚，监管机构将加强现场检查。券商新闻宏源亦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在高压监管下， IPO 撤回数量再创新高。26号，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说，俄罗斯财政部一直是与中共财政部讨论以人民币发放贷款的可能性。 西卢安诺夫说，与中国合作伙伴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决定。他补充说，俄罗斯准备开始和中国或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测试数字货币支付，并将与其合作伙伴一起推动这一想法。他表示，俄罗斯一直在探索将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引入市场的选择，虽然目前并没有迫切需求，因为通过国内贷款，俄罗斯的预算赤字目前得到了控制。塞卢安诺夫还提到，俄罗斯对西方的资金冻结采取了报复性措施。2022年由美国及其盟国联合组建的俄罗斯精英代理人及寡头专案组宣布冻结由俄罗斯个人和央行拥有的3300亿美元资产，目的是限制俄罗斯进入全球金融体系，令他更难采购支撑他在乌克兰不正当战争所需的技术。26号二十几个欧盟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巴黎参加会议，展示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一致，并向俄罗斯表明，在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之际，各国对基辅的支持绝不动摇。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希望会议讨论加强和协调对乌克兰的援助，并设法以可信的方式让俄罗斯明白他在乌克兰无法获胜。美联社引述法国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讲，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财务援助方面作出新的承诺，而是更好地协调对基辅的支持，以及确保作出的援助承诺能够兑现。巴黎峰会开幕之前，英、德、法三国分别与乌克兰签署了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乌克兰目前在战场上面临严峻局面，国际援助减少，前线部队弹药短缺。拜登政府一笔价值60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军援计划目前受到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搁置。26号美国现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宣布退出共和党全国领导层，在3月8号正式离任。麦克尼丹尔在声明中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历来都会在有了提名人之后发生变化，他离任的原因是基于对共和党内传统的尊重，以便被提名者选择他们心目中的主席。此举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前总统川普在这个月较早时宣布他倾向于让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主席亚特利接替麦克丹尼尔。亚特利是一位鲜为人知的资深特工，近来专注于调查防范选举舞弊。除了麦克丹尼尔之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席麦基西克亦表示将离任。目前正值共和党从初选阶段向2024总统大选阶段转向之际，虽然克利仍在竞选中，但川普已经赢得了初选日程表上的每一个州，并可能在3月中旬之前正式获得共和党提名。26号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表示，一个几月前在月球上精准着陆的智能月球探测器 SLIM 令人意外地度过月表温度低至-170度的夜晚，目前恢复了与地球的通讯。1月20号 SLIM 降落在月球赤道南侧走海的陨石坑附近，虽然没耐 SLIM 因翻车机在太阳能板角度不啱，发生了发电功能失灵，出现一度关闭电源的问题，但过几礼拜之后，由于太阳光角度的变化， SLIM 重获太阳能电源，截至1月31号还是完成了预定工作。之后由于着陆点迎来日落，无法使用太阳能发电， SLIM 暂停了活动，进入休眠。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曾经表示， SLIM 的原设计没有预期会在月球夜晚中行船。在经历一系列失败后， SLIM 的成功使日本成为全球继美国、前苏联、中国和印度之后第5个有能力进行月球登陆的国家。 26号，美国政府发布消息，美国将加拿大 SNY 公司同中国成都北展电子有限公司列入商务部出口黑名单，禁止这些公司入口美国商品和技术。美国商务部说，成都北展电子公司因代表电子科技大学收购原产于美国的物品而被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这间大学已经在黑名单当中。电子科技大学是中共国家90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亦是中共最早的七所重点国防院校之一。根据北展电子网站内容，该公司代理的产品涵盖电源、射频器件、电容以及滤波器等多个领域。加拿大 SNY 是一家有争议的网络设备公司。美国商务部声明写道，该公司被利用针对政治人士和人权活动家进行大规模网络监控和审查，并被指控帮助埃及政府促进对反对派的监视，提供所谓的深度数据包检查技术。这个月早前，一艘中国大陆渔船在金门禁止限制水域捕鱼，被台湾巡逻艇驱离过程中翻侧，导致两人溺水身亡。礼拜日，中共海警局宣布，福建海警当日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自举有可能令两岸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目前两岸正在金门举行渔船翻覆事件的善后谈判，由于返回大陆的幸存渔民声称，大陆捕鱼快艇是在台湾海巡署船只驱逐冲撞下翻覆。两岸之间出现是否应该对捕鱼快艇翻覆追究责任和认错的争议。据台媒报道，双方上个礼拜五举行的两场闭门谈判难以达成一致，但礼拜六新的闭门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双方认为寻找双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方案而努力。目前尚未清楚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组织舰艇执法巡查是否有在谈判之际向台湾政府施压之意。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蔡选委四条光纤电缆，巴西人民反哈马斯爆发颜色革命，美特总部队进驻金门，反船渔民被挖是中共海军，海里南卡罗来纳州惨败，两金主撤资，米莱同川普会面剑指中共，中共向 X 平台输出恐吓，全中共公安查海外160万粉丝。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以下是今日的新闻详细内容。2月26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史泰耶宣布请辞，帮助巴勒斯坦在以巴停战后的一些安排，但是以色列表示，即使新的停火谈判正在重新启动，仍然不会停止进攻拉法的行动，一定会消灭哈马斯残余。与此同时，也门开始炸毁了四条红海电缆，面对以哈战争中邪恶的不断挑衅，巴西成千上万民众忍不住了，走上街头抗议，要求亲共政府的总统下台。路透社报道，随着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希望停止在加沙的战争，美国升高对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的施压， 要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进行重组，开始研究战后治理加沙的政治结构。史太耶请辞仍有待总统阿巴斯的批准，阿巴斯可能会要求他在新总理获任命前担任看守总理。史太耶在比内阁的声明中表示，下一阶段需思考加沙的重建。他表示，下一阶段将需要新的政府和政治安排，考量三项因素：加沙走廊形成中的现实状况、民族团结谈判，以及巴勒斯坦内部达成共识的迫切需求。25号，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找到了连接加沙北部和南部的10公里长的地下隧道网络。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在加沙的停火谈判已经在卡达重新启动，但他表示任何协议都阻挡不到以色列对拉法的攻势，拉法行动数周内可获完全胜利。近日以色列内阁正式批准了进攻南加沙拉法的计划，消灭哈马斯最后残余武装力量的计划书。同时以色列部长和沙地部长热情互动，外界猜测以色列有可能邀请沙地参与管理援助加沙的国际资金，取代联合国在中东援助组织，因为他们中有六分之一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另外，过去24小时，以军对真主党的基地实施了多轮的轰炸，包括多个导弹基地。以色列的行动计划是将真主党消灭或驱离边界100公里外。有消息说，以军炸死了真主党东部战区司令哈山·萨拉米，这个是第218名被消灭的真主党军官。以色列国防部战报累计共有12300名哈马斯恐怖分子在加沙被击毙，另有超过1000名哈马斯分子被俘。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以军定点清除真主党军官的战术正在起作用，至今为止以军已经消灭200多名真主党军官，不少职位没有人愿意接手，一直空悬。真主党内部人心惶惶，唯恐成为定点清除的对象，真主党败相已露。除此之外，英美在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18个目标后，天空新闻报道说，胡塞已经炸毁了至少4条位于红海的海底通讯光纤电缆，这些电缆连接沙地阿拉伯和吉布提之间，预计将严重影响欧洲和亚洲地区之间的通讯。据说吉布提的数据中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网络中断。以哈战争令到很多人看清了哈马斯的残暴，更多的人在这一场战争中选择铲除邪恶，反对那些资助邪恶的国家和个人。25号，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青年聚集纽约时代广场为以色列祈祷，美斯通过大屏幕带来祝福。而在今日26号，社交媒体上疯传在巴西有成千上万的民众集会游行示威支持以色列，抗议亲法西斯专制极权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要求他落台。亲哈马斯和中共的巴西社会主义总统卢拉一直说，以色列的加沙行动是大屠杀，显然巴西的老百姓不接受。巴西前总统波萨纳罗素有巴西川普之称，网友淘猫先生发帖子说，成千上万的巴西民众上街游行，他们表示已经受够了社会主义总统卢拉。卢拉是通过在达尔斯党和共匪的支持运作下窃取政权上台的，按巴西的民意，总统应该是博萨纳罗。巴西这次能不能够借卢拉的反犹言论扭转乾坤呢？美国新闻周刊近期报道，美军正在对台湾士兵进行培训，这个是永久性安排而不是轮换性安排，其中包括在距离中国海岸只有6英里的岛屿上进行培训。而中共就将这件事和金门渔船翻覆事件联系，指责美国挑衅引发争议。据联合报报道说，根据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规定， 台湾训练计划由第一特种部队组织和监督。台湾国防部对报道未发表评论，但表示所有外国军事交流都是按照年度计划进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马丁·米纳斯宗教强调，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和防务联系是针对当前中共的威胁。联合报说，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 Green Beret 今年已经永久驻扎在101特种水陆两栖侦察营的两个基地，这个是台湾陆军的特种作战部队。教练被派往澎湖，这些岛最接近台湾本岛，还有金门，可以从中国东部的厦门港看到。第一特种部队的第一营驻扎在日本冲绳岛，其余部分驻扎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克钦联合基地。报道说，美军还出现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军事基地，是为台湾提供类似空降特种服务的无人机培训。米纳斯说，我们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的，并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和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央视近期在节目中提到，美军常驻金门挑衅必遭回击，亦网亦有不少文章指责美军特种兵将入驻金门和大陆渔民翻船有关等等。诬陷台湾渔船翻船事件是故意的，是美军要在金门故意挑起事端。有意思的是，不少网友发现中共快艇渔船翻船事件的福建渔民是解放军假扮的，经过面部轮廓对比，这个人是南部战区海军一级军事长陈祖军。国际专家多次指出，翻船事件是中共有意制造事端进行挑衅。不单止如此，2月25日，中共海警局宣布，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这个举动令到两岸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资深媒体人文超先生发帖说，2月中旬的金门快艇事件后，中共果然升级了海警活动，以摩擦为由，以海警活动的常态化为接管金门做铺垫，事件正在向事变演变，台海冲突终于跨出了关键一步，习近平正在实施半武统方略。文超说，2月25日，福建海警船队在巡航金门海域，金门事件清晰可见地向事变发展，目前是中共的压力测试阶段。有些网友说，金门是否可弃的问题，台湾应有的态度是，金门中共可以光天化日地来抢，台湾就不可以稀里糊涂地失去。网友说，今日失去金门，明日就可以失去马祖，后日就失去澎湖，最后就轮到台湾本岛了。有人觉得中共指责美军进驻金门是一个为中国人民画大饼，将中共在金门的不断的挑衅行为变成合法化。第二是令到小粉红再掀起一次民族主义，指责美帝才是始作俑者。还有网友说，对美军的看法，美军特种作战部队进驻金门，随着这一支部队的到来，海峡两岸将迎来持久的和平，我们再不需要担心流民政权的威胁了。川普2月2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成功击败了前南卡州长海利，这个为他获得第三次连任共和党总统提名创造了条件。而在 CPAC 会议上，阿根廷总统亦来到为川普站台。南卡之后的共和党初选是3月5日的超级星期二，到时将有15个州同一个地区包括加州和德州展开投票。但根据共和党最新全民民调，川普得到 79% 比 14% 的支持率，但海利似乎仍然想一直选下去。但川普的领先优势可能在下个月进一步扩大。川普的高级顾问透露，川普将在3月19日获得共和党提名所需的1215名代表。时评人方伟在 X 发文说，川普在南卡大胜，海利在南卡出生南卡长大，做了两届州长， 人脉无数。二月份他在南卡频繁跑动，川普基本是没怎样去南卡，结果还是一样。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纽约的巨额罚款案的后效应。极左派越打压川普，川普压力越大，民众支持他就越努力，整个国家就好像一个高压煲一样越来越紧张。方伟仲说，凯利输了南卡之后，两个大金主宣布撤兵，一个是领英的始创人 Hoffman， 和共和党传统大金主 Charles Koch， 从资金支持变为口头支持。边个都睇得出凯利想一直撑落去，但佢撑唔撑得落去呢？喺呢一次保守派会议 CPEC 中，仲有一个看点，就是有阿根廷川普之称的米莱，同另一个是有巴西川普绰号的巴西前总统博萨纳罗的仔来到 CPEC 现场。阿根廷的新任总统米莱前脚刚踏入了大门，就远远张开双臂对住川普，川普亦立刻张开双臂，然后两人紧紧拥抱，一边拥抱一边各自的右手还向对方的后背拍打到啪啪响。热烈拥抱了一阵之后，两人终于分开，但是四个手臂还是紧紧地握住。米莱的热情令到见惯大场面的川普亦明显地感到惊讶。川普亦开始不断表扬米莱，要祝贺你，你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两人合照，米莱好自然地竖起大拇指，川普拍住米莱的膊头展示亲密。兴奋的川普大声地说，令阿根廷再次伟大。网友说，他两个人的见面好像是极狂热的粉丝见面会，米莱的眼泪好像都要快流落来了。两个抵抗社会主义的大勇士终于见面了，英雄惜英雄。另外，川普的副总统人选亦是大家关注的事。在 CPEC 对近1500名与会者进行的一项非正式民调结果显示，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 Kristi Noem 和企业家拉马斯亚米 Vivek Ramaswamy 势均力敌，都获得了 15% 的支持率，并列第一。据中央社26号的报道，网传 X 平台一名海外知名博主发帖话，中共公安部正逐一清查160万名该账户的粉丝，只要确认是中国用户，就通知管辖区警方将用户约谈。因此建议所有感到害怕的粉丝取消关注他的账号，改用其他方式查询。博主话，他的账号的粉丝数已经从原先的超过160万人，快速下降至1474000人。有意思的是，海外不少大 V 表示，他们的粉丝确实突然间取消关注不少，原来才知道是因为这一位博主放出的这个消息。财经评论人鲁曼频道发帖说，这个消息突然吓到推特的中国用户，说中共政府可以精准定位每一位推特用户的真实身份，是对于现代互联网几咁愚昧无知的言论。他提到，只要你自己不彻底暴露真实身份，中共政府根本无法知道你是边个。而且就算你非要暴露自己是边个，只要你不指名道姓的辱骂在任领导人，并且引发国际反应，都不会有事，亦不会有任何警力来对付你。国内偶然有几宗所谓翻墙被捉的案件，那些都是杀鸡儆猴的，就不要幻想中共政府有什么万能的本事。中国国内的大小事情麻烦得要命，警力根本就不堪使用，没有时间理睬这些这样的事。时评人蔡慎坤先生亦说，一纸紧急通知令到政论圈中惊恐万分，几乎所有时政类推主都出现粉丝挤塌取消关注，这个无形中令到中共警方和网络监管部门打了一场漂亮的仗。中共警方最担心两会期间网民海外爆猛料，影响整个国家乐观向上的氛围。实际上，普通关注者大可不必咁惊慌。有人觉得，感觉中共长臂管辖到海外自媒体圈的一次试水，一粒石已经在海外反共大池塘里面激起了不少涟漪。 以后会唔会以家人为人质，加大加强全面掌控海外嘅言论自由？有家人仍然喺国外嘅，仲系会起到惊弱寒蝉嘅效应噶。仲有人觉得中共统治中共人民嘅手段就系恐吓，但有一句话：法不责众。如果大家都取消关注，咁就真系帮咗中共一个大忙。
美国希望下周前实现停火，内塔尼亚胡话准备好有协议。黑客公司为公安服务，学者指中共蓄谋袭美。印度公民被欺骗加入俄军，印度政府协商换回多人。收集情报，中共科考船增加台湾附近活动。中共又要管金融市场，限制卖空同量化交易基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方希望在下周一，亦就是3月4号之前，实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加沙战争停火。双方目前正在谈判一项停火协议。根据该协议，哈马斯需要将去年10月以来一直在加沙扣押人质全部释放。根据美联社报道，当日拜登和美国演员瑟斯曼耶斯一起在纽约 Van Leeuwen 雪糕店吃雪糕，期间接受采访，他说：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告诉我，我们已经接近有一项协议，但还未曾完成，我的希望是在下周一之前取得进展。根据以色列 YNET 新闻网站报道，拜登下周可能会邀请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家属参加他的国情之问演讲。报道说，年度国会演讲的嘉宾名单还未最终确定，但是预计部分人质家属将受到邀请，其中一些人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这场演讲是拜登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之问演讲，定在3月7号举行。另一方面，就加沙停火协议内容，阿拉伯语电视台26号报道说，以哈在巴黎会谈期间达成部分人质协议框架，以色列同意释放约4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40名人质释放。报道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讲，以色列还同意将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逐步返回加沙北部，但不包括那些在服兵役年龄的人。当局同意向加沙提供更多援助和临时住所，包括重型机械和设备。此外，报告说，以色列提议将其部队撤出加沙挤拥地区，并每日停止侦察飞行8个钟头，作为释放以色列人质期间为期6周休战的一部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现在轮到哈马斯放弃他们古怪的要求。他说，显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达成这笔交易，这个取决于哈马斯，现在是要看他们的决定，他们必须回到现实。卡塔尔埃米尔办公室26号表示，哈马斯领导人继续讨论停火的主张，这个举动是以色列无法接受的主张之一。同时，由摩萨德机构官员组成的以色列工作代表团正在进行一部分未公开谈判，其中包括审查哈马斯希望释放的巴勒斯坦人质的身份。前线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向战时内阁提交了疏散拉法平民的计划，此举被认为是为推动拉法进攻做出的准备。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挤拥在埃及的入境点，造成邻国恐慌。以国总理办公室表示，内阁将准备向加沙南部提供人道援助，以防止加沙北部和其他地区发生抢劫问题。在伊朗核威胁方面，法新社报道说，由于伊朗发展核武计划，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对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表示日益担忧。国际原子能机构26号警告说，情况一直在恶化。近年来，伊朗透过停用监察核子计划装置， 禁止检查人员入内等措施，逐渐减少和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合作。外界预测，伊朗当局现在拥有足够的材料来制造几枚原子弹。中共网络间谍公司安讯内部文件被曝光，揭露其主要客户是中共公安警方、情报部门和军队，而安讯在十几年期间帮助北京窃取全球各地受害者的信息。而在网络间谍公司安讯的记录中，他们袭击的目标包括印度、北约和英国的政府系统，这个令中共政府在该领域成为世界公敌。对于安讯事件，有观点认为内部文件能够曝光，讲明有内部人士反水，亦是在最近美国情报部门提出警告，说中共黑客攻击美国基础设施的风险仍然存在，一旦两岸开战，美国会受到更激烈类似袭击。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北京之所以会去做恶意程式的入侵，就是为了将来万一真的同美军没办法避免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他要发动先制奇袭的效果。余中基认为，中共意图先瘫痪民主国家的生活重要设施、水电、基础设施、能源等等，企图令民主国家内部先混乱，起到弱化美国回应台海冲突、造成力量分散的作用，令美国没办法集中对付主要的敌人。拜登政府这几日将美国重要港口的大型客货的起重机花几百亿全部都要将它们更换，因为中共所有的这些资讯都可能控制或者是有后门程式，在适当的时间点它就可以发动瘫痪，造成重大的故障，影响所有民主国家的治安秩序、经济状况。从这一次的安讯事件，台湾应该全面去了解究竟有哪一些重要的交通运输或者能源水电亦会被植入恶意程式。一旦两岸紧张关系出现，这个必然会发生。余中基强调说，2022年美国时任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期间，中共入侵置换了台湾重要车站的广告牌、来自行政部门乡镇公所的咨询牌，这个反映了中共当局的治安攻击能力。如果形势升温，类似的入侵会造成社会恐慌，因此政府部门需要特别重视。如果在战时，绝对会造成台湾所有的银行、交通、能源、水电发生系统性的停机，这个会造成很大的百姓的恐慌。所以借由这个事件，亦是令台湾的数位部、相关的治安部门尽早因应这些可能存在的威胁风险。对此，外界有观点认为，置换中共设施是免除危机的直接途径之一。直至目前，安置公司文件外泄事件已经在海外不断发酵，此后企业关闭了网站，并清空了官方微博的内容。26号消息，日前一名被欺骗加入俄军的印度公民在俄乌战场丧生，引发印度各界高度关注。据悉，目前有十几名印度公民被征兵者以提供安全工作为由被送往俄军前线。印度外交部声明指出，在政府协商下，多名印度公民已经退出俄军队伍，离开了危险的战场。根据印度媒体消息，23岁印度青年曼古奇亚在加入俄军之后被导弹击中丧生。这名男子在去年12月和多名印度公民一起被招聘入俄军队伍，原本被告知是参与后勤工作，但是最终被送上前线战场。有当事人拍摄影片说，他们大部分来自印度的贫困家庭，而俄军的高价邀约吸引了他们入伍。此外，中介还用提供俄国国籍护照作为报酬之一。 BBC 报道说，俄军为一名印度士兵的雇佣价格为120万卢布，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迫去乌克兰的前线，还有人护照被没收，无法返回家园。据悉，曼古奇亚在前线附近练习打靶时被导弹击中丧生，这个引发很多其他士兵的印度亲人的不安。在他们向印度政府求助之后， 印度外交部和驻莫斯科大使馆和俄方交涉，最终成功令多名印度公民从俄军中脱离。印度外交部亦表示，将会继续同俄军接洽，并将此视为首要任务，令更多相关的印度公民早日离开俄军前线。在中共快艇翻船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之后，中共政府采取另一种方式，试图收集台海情报。26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共政府派遣海事研究船装造科考队前往台海，并且大幅增加了对距离台湾海岸仅24海里的水域的入侵。卫星数据公司 Spire Global 表示，自去年9月以来，有9艘科考船入侵台湾近海，而在过去3年来，每年只有2起类似事件发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所长沙曼表示，中共政府的科考船已经被北京利用作为对台湾全领域施压的工具。报道指出，海事研究船可以测量水温、盐度和洋流，并绘制海底地图。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广泛的科学研究，亦可以用于海战。此前，中共政府亦在日本、美国太平洋领土关岛和印度洋附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些地区可能是中美潜在水下冲突的关键地区。沙曼认为，海事研究船可能是为中方潜艇打前阵，帮助中共军方描绘海底环境。同样，此举对台湾造成潜在干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福内奥莱说，北京试图混淆科学、商业和军事之间的差距，制造这种模糊性。他指出，一些中国科考船关闭或发出欺骗的收发器信号，试图掩人耳目。沙曼指出，如果中方的科考船未来在台湾附近完全自主运行，可能会引发战争升级风险。2月26号，继监管活动伤害教培、科技等行业之后，中共政府又在金融市场实施监管，试图以限制卖空和限制量化交易基金的方式来干预动荡的中国股市。彭博社引述业界警告说，此举正在造成严重影响。据悉，中共当局推行新的限制措施支撑中国和香港股市。自2021年达到顶峰以来，中港市场已经总共损失了数兆美元。美媒商业内幕表示，虽然这些举措可能有助于压制眼前的市场损失，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会损害中国市场。此前中国对私人企业的打击，造成科技业损失数以兆计的美元，还导致市场出现了寒蝉效应。彭博社认为，北京方面对卖空和量化交易的强制限制，正在加剧交易员的负面感官和焦虑，此举亦可能削弱投资者的兴趣。中共证监会在上个星期表示，无意干预交易活动，但将严厉打击所谓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活动。总部位于墨尔本的 K2 资产管理公司研究主管波尔莱斯指出，北京此举基本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当局认为追求市场透明度是不被允许的。报道指出，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亦打击了卖空行为，但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环境下，北京压制股市活动的做法难以在当前提振投资者信心。在监管消息发布之后，中国股市和香港股市分别下降了 0.4%。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